苏金荣越想越生气，他突然想起来，前两天白集会和红枪会发生的恶战，本来红枪会是占上风，后来白集会勾结这个刘忠正抬了机关枪，打死自己手下39个人，受伤的不计其数。他心里想，刘忠正，你是哪头的？我苏金龙花钱把你养起来的，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拆我的台？今天要请我，请我干什么？不去。手下人刚走了几步，苏金龙的脑袋一转个，等一等，哎呀，他想到今天会场的情形，刘忠正也参加了，冲着自己不住的眨眉眼睛，又歪嘴又端尖，什么意思呢？看意思他有很多话要向对我说，在会场上说着不便，难道说今天晚上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商议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得把刘忠正牢牢掌握到我手里去，因为刘忠正不是光杆一个人，他手下还有1000条枪杆子。不如今天我就去一趟，看看刘某人到底有什么主见。来人，外面备车。
是。
苏金荣坐着车来到野苏堂，这野苏堂那个院就是民军第二路的司令部。刘忠正是个什么人呢？这小子可不简单，过去是黄埔军校的学生，是第7期的毕业生。刘忠正不叫刘忠正，原来的名字叫刘海潮。据说呀，有一次蒋介石到黄埔军校视察，讲话讲了有4个来小时，当时的天很热，学生们都在下头站着队听讲，这刘忠正站在第1排，那么热的天都光着脑袋，4个来小时连眼睛都没眨么一下。当然这个传说是悬了点。蒋介石讲完了话，来到台下，亲自来到刘忠正的面前，拍了拍他肩膀，真是我的好学生。哎呦，这一句话可了不得，刘忠正的脸上可贴了金了，这小子不知怎么孝敬主子好。事后蒋介石离开学校的时候，特别赏给刘忠正一枚忠正勋章。毕业之后，刘忠正受到特殊的提拔，当了中校营长。一般的营长都是少校，他比别人高这一层。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，他把自己海潮那2个字不要了，变成忠正，这就效忠蒋介石的意思。一开始他在国民党29路军里当营长，据说这29路军装备精良，富有战斗力，哪料想跟日本人这一相遇，一击便溃，让日本人打了个稀里哗啦，狗急跳墙，东奔西走，当时就散了花了。刘忠正所在的这个军也都完了，他带着残兵败将几百人，后来退到衡水，实在他是跑不动，怎么办呢？刘忠正就在这临时安了个家，挑起民军第二路，打了这么个旗号，招兵买马，祭草存粮，依靠着地方的势力， 另立军头，自己摇身一变当了司令。现在他集合的散兵游勇、无赖流氓有1000多人，枪杆子有1000来支吧。可以说本地方圆几百里他的势力是最大。那刘忠正来了之后，降龙难压地头蛇呀，他不管势力再大，不依靠地方上的势力，他是寸步难行。那么首先他要依靠苏金龙，比如说粮台寄养在哪来，都是苏金龙供给他，他们俩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不过呢，刘忠正这小子非常狡猾，他不乐意受人家的辖制，心说挺大活人为什么受人家操纵，枪杆子里面有一切，我有枪就有一切，我怎么能摆脱苏金荣的控制呢？所以他给苏金荣暗中下了个绊子，前两天帮着白吉会打死红枪会39个人，就是一个例子。现在苏金荣坐着车来到司令部的门前，有人一送信儿，刘忠正接出来。这小子外表长得还行啊，宽脑门、翘下巴、高颧骨、缩腮帮，两个大眼睛，似笑非笑的，留着人丹胡，上面是大分法，身上穿着笔挺的将校呢，全副的武装，高腰的马靴，后腰上别着勃朗宁手枪，乐呵呵带着护兵出来。哎呦，苏兄，哈哈哈哈，请，说着话携手揽腕往里走，不知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往屋里的一坐，首先说一句话，恭喜苏兄荣任战委会主任了。贤弟，你这是奉承我，你是讽刺我。什么战委会主任不主任，分明是共产党看上了我的万贯家财。是啊，足见老兄的明鉴哦，我看也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叫你当副主任为什么，还不是看着你有俩钱吗？将来你的钱要没了，这革命就该割到你的头上喽。这句话真像一把刀子扎到苏金龙的心尖上一样，他心一蹦，脸更变色。苏金龙刷脑子一转个心说话，刘忠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这是激我，让我仇恨共产党。我要仇恨共产党，没有枪杆子不行。那么他有枪杆子，我就得依靠他，从今以后就要受他的摆弄，受他的辖制。哦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刘忠正啊，你错打了主意了。我苏某人从来不甘居人下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又平静下来，故作镇定，把胡捋了捋。兄弟，说来嘛也不算什么。古人云：“大夏千间，无非是7尺之年。”你有多少房子睡觉，你不就占那么点地方？人是光腚来的，还得光腚走，这些福财就好比是浮云流水呀，不算个什么。要想开了，我就来个捐献， 共产党不是要的钱吗？我都给他。落个开明绅士有什么不好呢？将来一旦把日本人打跑了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，有我一个席位，虽然不能名标千古，也落个人间的美谈哦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共产党不容我在本地安身，好在上海、武汉、北平、天津都有我的买卖，短不了这块的财产我不要喽，把脚一走到外地去享福，等咱共产党垮了之后我再回来，也无损我苏某一根汗毛啊。苏金龙一说这话，刘忠正心就一动，听说这老家伙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他要真那么一来，我就得跳光杆舞了。苏金龙在旁边发现了刘忠正内心的矛盾，他继续往里边进攻。贤弟，我倒替你担心哟，我看共产党跟你统一战线，无非要捅你这1000条枪杆子罢了。如果你的枪全捅过去之后，你不要跳光杆舞吗？苏兄，我求求你，今天我请你来就是为这个事儿，我打算跟你共同对付共产党。苏金龙同了意，刘忠正非常高兴，来啊，排摆酒宴。就在司令部的书房盛排宴宴，苏金龙坐在上去手，刘忠正侧坐相陪，在这满酒布菜，但是准备了3个吃碟，3副筷子。苏金龙就一愣，贤弟还请客人吗？有，这就到，劳你苏兄的大驾，稍后片刻。话音刚落地，就见外面黑影一闪，噔噔噔噔噔，迈大步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的体重非常重，站在这个地跟砸夯一样。等这一进来，苏金龙抬头一看，这人身高足有2米18，那脑袋跟坛子是那么大个。这家伙长得窄脑门的嘟噜腮，肉杠子眉毛，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白眼人多，黑眼人小，眼珠子上都起了红线，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满嘴的大板牙，连鬓乐腮，青须须的胡子茬，满脸的横丝肉，是二目放着凶光，在这太阳穴斜脑门子这儿还斜着有一道疤了，不知道是刀砍的还是斧子剁的，上身光着膀子，穿着个坎肩，牛帕不系，露着黑紫色的肚皮，一扎多长的护心毛啊，下边穿着彩裤，腰扎着板带，别着把匕首刀，迈大步进了一抱拳，苏刘二兄酒后了。苏金荣一看，谁呀？闹了半天，正是白集会的会长王金兰。苏金荣一看是他，怒火燃烧，当时站起来，啪一拍桌子，抖袖子就走。刘忠正过来给拦住了，苏兄，苏兄留步，苏兄留步，这何必的？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喽。苏兄请坐。不，我刘忠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知道他来，我苏某人绝不到这儿来。转身还往外走， 苏金荣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他对王金兰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这有个原因，王金兰这小子是个破落户出身，原来家里的趁几个糟钱，后来都叫他败了。他后来交了不少江湖的朋友，这就是龙找龙，虾找虾，王八找个瘪亲家，什么人找什么人啊，交了一些嘎杂的琉璃球二溜屁这么一套，学会了点拳脚。另外他花糟钱练了一手好枪法，这小子白天打电马，夜晚打枪头，双手八枪是百发百中。哎，他练了这么一套，后来就给人家保镖护院，有人介绍就给苏金荣当了炮手。苏金荣走到哪儿，他跟狗一样挎着枪在后头保护着。多少年两个人左右不离。后来这个王金兰也是野心勃勃，不甘居人之下，他也不知在哪弄了本经书，这本书叫《金刚经》，有人给他指点指点，他会念咒，愣说他是金刚下界，书符念语能给别人治病免灾。瞎猫碰死耗子，真碰上几回，给东庄几个人给治好了。人们说话就有玄头和水分，一说王金兰是金刚下界，哎呀，治病治的太好了，能够金刚下凡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哦，当时就哄起来了。不少人在百八十里地赶车来找他，就这么样，王金兰就发了横财。这一有钱了，腰杆就硬了，他逐渐地脱离了苏金荣，把家搬到吉祥镇，跑那儿住去了，挂着个牌子，仍然给别人治病。后来吉祥镇那块有个土匪叫杨胖子，这土匪六个人六支枪，横行乡里，在衡水县这一带是一霸呀。这杨胖子小子也挺狠头的，双手打枪，枪管也挺直。王金兰就想把他给干掉。有一次两个人发生口角争执，王金兰一把大刀把杨胖子脑袋给砍下来了。就这么样，威震衡水。他一要当了白集会的会长，这一当会长，自然的跟苏金荣就并驾齐驱，两个人肩膀头就并齐了。那苏金荣能答应吗？他就想方设法压制王金兰，实质上他也没少压制他。王金兰自然不服，但是想要斗倒苏金荣，这个事儿他是办不到的，没有办法，他勾结刘忠正削了苏金荣一下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他们两个人都不想打倒苏金荣，但是也不想受他的控制，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勾心斗角的地方。今天王金兰这一露面，苏金荣想起前几天红墙会吃的亏，那个火能小得了吗？苏金荣转身刚要走，王金兰乐着过来，苏金荣，方才刘司令说的明白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您老人家还跟我一般见识，我是在您翅膀底下长大的，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王金兰呢。哎呀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前者一时的误会，我伤了红枪会的弟兄，到现在觉得于心还不安呢。苏兄，今天我特备一桌酒宴，就是给您赔礼认错。刘忠正也打和，对对对，这桌酒席可不是我摆的，这是王会长特为苏兄摆的，你还是回来吧。 刘忠正也劝王金兰一个劲儿给作揖，苏金荣就脚有点抹不开，又一琢磨，这个脸儿也算转过来，要这么下去不太好，没办法，居中而坐。王金兰、刘忠正一边一个陪着，王金兰一个劲儿给满酒不开。苏兄，我跟刘司令说，前者的误会嘛，咱不能算拉倒。我愿意以会里的名义，出十头牛、十头羊作为赔礼，您看怎么样？按理说，会里头发生械斗，赔偿这20头牲口，这是最高的礼节。苏金荣闻听，把小胡一捋，是什么？恐怕20匹牲口敌不住39条人命吧？刘忠正也打个，我苏兄何必那么认真呢？39条穷小子的性命能值几何哟？既然王会长答应了，那就很好了。苏兄，开开面吧。苏金龙低头不语，刘忠正冲着王金兰一使眼色，王金兰心里头明白，苏会长，这么办吧，到了现在，咱们三个人有劲儿往一块使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？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敌人，红墙会也罢，白旗会也罢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苏兄，这个主角你还得唱哦，我跟刘司令给你捧场，咱们三个人拧成一股绳，对付目前这个杜平和马英，你看好吗？苏金荣一听这话，倒说到点子上，点了点头。另外，苏会长，我还听说前两天怎么这个马英这个小子自不量力，舌战龙王庙，把白吉会的7个人给救了，使苏兄非常难堪。哎呀，我听完之后真替苏兄我难过呀。苏兄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作为赔礼的表示，马英我替你干掉。